怎样吧，才能把出离心和菩提心融入我们的身心？就这些词儿是从哪儿学的？出离心、菩提心融入我们的身心，这些词儿是从哪儿学的？这句子是从哪儿学的？而且你这么一提，出离心、菩提心融入我们自己的身心，这都好像分成了两个一样，这压力很大。不是说是出离，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幻的。你何必呢？认假作真在这儿呢？这本来就是幻的，知道吗？这个菩提心是我们本具的，不是说要融入我们的身心，是我们身心本具的。你被那个假象欺骗了，所以你认识不到这是我们本具的菩提心，这本来就是在我们的身心里的啊。嗯，别说的这么吓人。嗯，还有四座就满百座，到现在打坐过程中还是昏昏沉沉的，身体不受控制就是乱动，尤其是脖子。打坐，整个打坐的过程中，脖子很僵硬，会不停前后左右晃脖子。啊，打坐的时候不应该理会身体。打坐的时候身体有不舒服，也别在意它。然后你下坐呢，你就去看病。嗯，你不要觉得就是脖子僵硬了，然后你就前后左右这个晃脖子。打坐的过程中不要剧烈的猛烈的去活动某一个地方，什么脖子啊什么的，左右的晃，你晃它也没有用。第一个，这个脖子本身你具有疾病的话，你就是在医生，因为我也多少，现在人多少都有颈椎的问题，人家医生也不主张你自己在那乱晃脖子。第二个，你打坐的时候更不能这样了，你晃脖子没有用的，你晃脖子要是有用，你晃一下就不用再晃了，别晃脖子，就是僵硬就让它僵硬，对你来说就打坐不许晃脖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身体不受控制就是乱动，发现自己乱动了别乱动，这就行了。嗯，说完了这个注压力的，别顾及身体，第一个打坐别顾及身体，第二个身体有毛病去看病，祝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是好事儿，但是跟打坐别在一块儿，搁在一块儿搁，你身体也不会好，打坐也不会明心见性。嗯，说完了，朱丽叶，朱亚丽啊，所谓的出离心是因为认假作真了，粘上去很久了，所以刚开始说要出离这个轮回大生死大苦海，是说的是出离，实际上最后证到出离是本来就没有个东西需要出，出什么出啊，本来就没个东西，你出个什么出啊，往哪儿出啊，你都没有东西。这个出离心的这个应该算是说完了。还有一个再次的，你就是怎样怎么样选一个适合你的法门，比如说心中心法，心中心法的第一，那不是有六个手印吗，第一印就是菩提心印。嗯，实修实修吧。怎样才能察觉自己的起心动念，你一直没有体会到，总有种不得要领的感觉。孙青青，我想问你，就是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修六字明的，还是修其他法门的，你能告诉我吗？看样子你就是修心中心，也是刚开始打坐，或者是你可能没有修心中心，你要是告诉我的话，我回答起来可能就更有针对性。心中心呀，你要是修心中心，你就别嫌我说话难听了。心中心谁让你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了？心中心最关键的是不理会，你发现了自己的妄想，你就不理会它，贵在不理会，重在不理会，不是让你在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这儿就一个劲儿的较真儿，一个劲儿的较真儿，一个劲儿的较真儿。你去较真儿它，你就会发现你总是发现的晚了，你发现的总是不早，你就这样，你就一直懊悔吧，这又成了一个妄上加妄了，你知道吧？贵在不理会，你修心中心，你自然的发觉的就是比那个不修行的要发觉的要早，但是这个东西是没法较真儿的，这个东西只有你起来了才能发现。知道吧？所以你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如猫捕鼠的看着，然后呢就是发现了就别理会，发现了就别理会，但是不管你是不是如猫捕鼠，还是不管你是如猫捕鼠还是不是如猫捕鼠，心密的关照的重点在于不理会，就是发觉以后不理会，并不在于你什么时候发觉了，知道吗？当然了，你刚开始的时候如猫捕鼠一样尽早的发觉它是好事儿，但是你发觉的晚了你也别懊悔，你一旦懊悔呀，你就妄上加妄了。哎呀，我怎么发觉的这么晚了，你其实你发觉这个妄想也没什么，也是一个妄想呢，关键在于不理会，知道吧？重点是在于不理会。 所以仲裁不理会，说的就是坐下呀，说的就是坐下，坐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如猫仆鼠，坐上只管念咒，哪有什么如猫仆鼠啊，坐上就念咒一件事，根本就跟那个妄想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念头多少一点关系都没有，坐上是只管念咒的，说的就是坐下的事儿。坐下平时的时候，平时的时候就是，这不是有一句话叫修行是修心吗？修行是修心吗？当你心里起贪嗔痴慢疑的时候，你能够发觉它，知道吧？就是这个，你发现自己贪嗔痴慢疑了，你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其实就是这一个。你这个坐下，这个坐下的平时的这个什么发现不发现什么的，就是看这个有没有贪嗔痴慢疑，有贪嗔痴慢疑提醒自己别贪嗔痴慢疑，这就可以了。刚开始百坐一轮没有做完，嗯，我看着你的样子也像是新修，你别再就是这个发现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不理会它。你这两个上你都不用做功夫，你既然是在百坐，第一轮都没做完，对你来说最关键的第一个是坚持百坐，无论如何不间断，这个比你就是有的时候发现了有的时候没发现要重要的多得多。第一，坚持百坐。第二，就是坐下养精蓄锐，就是修养身心，然后呢就是把精力都用在每一坐上，坐下怎么样做功夫，不要过度的拿捏它。那么坐下应该怎么办呢？在百坐的时候，尤其是在第一轮你坐下，你要是咒语不熟，你坐下可以念咒，那么如果咒语熟了，你坐下就闲闲的，淡淡的，闲是空闲的闲，淡是淡薄的淡，就是闲闲的，淡淡的，一切放下，放松，修歇，坐下就是这样的，修歇像个游魂一样，既不是学佛的人，也不是一个世间的人，就这样没心没肺的活着，然后呢把每一座做好，这就行了，啥也别多想，这样的话你就放下你以前的修行，等到你百坐做完，你自然体会这个心中心六蕴宇宙的力量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如猫仆鼠就是百坐以后，那个时候加紧用功，那个时候再说如猫仆鼠。如猫仆鼠就是我们坐下要警觉，要警觉，别那个妄想来了就是放野马，就跟着他跑跑跑跑跑。如猫仆鼠是说这个的，但是如猫仆鼠这个地方也不可过度强调，过度强调这个如猫仆鼠这个猫啊就成了一个大老鼠了。这个具体情况再具体分析，你现在这个如猫仆鼠式的警觉不适合你，你现在我认为你是比较适合放下，一切放下，坐下就这样，尽量的安歇，尽量的就是安稳休歇，就是这样就行了，做好每一坐。说完了，说太多了。所谓的要领啊，是对治你那个就是妄想的，你没有妄想的时候就扔开那个要领，你的妄想是这么打的，这个要领就变成了这样，你妄想是那么来的，那个要领就变成了那样，它是活泼的，你别捏住一个死的东西然后用它来对治你的各种各样的心形，它是活泼的啊。你总而言之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别理会它，别理会，一切放下就行。魏宇说了一个如珠吐光，害得我又回去听了一遍那个录音，那是对他说的，不是对你说的，对你说的能不能扔开这个珠，什么宝贝珠，你能不能扔开它，别要这个珠，好吧。魏宇说完了。打坐孔维沙这个打坐两小时过程中换腿可以散印一下下，但是咒语不停去旷腿吗？绝对不行，绝对不行，这是心密的人格问题，知道吧？心密就是说一旦是上座了，就是说死也不能换手印儿。我可不管别的怎么讲，什么方便不方便的，你上座着你死也不能换手散手印儿，你手印散了你就得重新做，知道吗？绝对不行，什么散印一下下，一点点也不行，什么一下也不行，别说一下下了，你散了印就得从头开始，就不算了。绝对不能散，手印不能散，咒语不能停，不得少于两个小时，不得就是隔日不休，四个条件。别以为这四个条件难，除了这四个条件再没有其他了。如果不知不觉中触头两指分开，觉之后再触上可以吗？我不清楚你说的具体的是哪一个，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的手印在打坐的过程中就是结好了手印就只管念咒，知道吗？ 不用特意的去关注这个手印，你就只管念咒，在念咒的过程中发觉手印变形了，你就把它调整好，这就行了。手印不可以故意散开去怕疼啊，干别的事儿啊，这不故意散开就行，它就是不知不觉的变形了，这种的这个没事儿，发现了你就调整它，就行了，也不用再考虑其他了。刚才是想说老人说关照这个时候不要分辨自己这个念是真还是妄，在下细说它等于续起一个念来对待前面的妄，加上刚刚讲的就是等于妄上加妄，我觉得更有助于参老人的话，非常感谢，等于把我这儿一直以些余有些些许小疑问扫了扫。你这样啊，你这样扫啊，你把这个疑问扫了，你还有其他的疑问，然后呢你还自以为哎呦我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了，其实你这个问题找到答案的同时你还会有其他的问题，你就这样一直有问题，一直有问题。它不在于每一个问题找到了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都是你的妄想啊，都是你的妄想啊。你不要去思索去研究它，企图解决什么什么问题，企图解决什么什么问题。我觉得你这种对于修行整体的思路的把握不对。不对，你就其实行起谢觉得像个傻子一样多好啊，怎么不行啊？如果不是这样才能够修正得道的时候，佛就不会说我法妙难思了，佛就不会定修行的次第是见解行正或者是闻思修了，修的时候就不是闻也不是思，见解行正的时候那个行和正就不是见也不是解。你看你比如说你说老人说忘关照这个时候就不要分辨自己这个念是真还是妄，然后你就在这儿在下细说它等于续起一个妄来对前面的妄，再加上老师讲的你就觉得更有助于什么什么，你就再怎么怎么怎么样。你看你挺能分辨的呀，你不光能分辨，你还把你分辨的表达的还很细致都表达出来了。你觉得你这么表达是不是违背于老人说的这个不要分辨这个念是真是妄啊？你不觉得你在违背吗？也就这么说吧，你把这些疑问都扫掉了，这个就算是好的，这个好的东西是不是也不应该分辨它呀？我记得周五的时候上课的时候问你的时候，好像是问过你说的那个时候肯定个什么，你说没有什么可肯定的。你现在你这么多零零碎碎的这些东西是啥呀？是确实没有一个什么可肯定的吗？好像是说过，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临知现前的时候要不要一个肯定，你说没有什么可肯定的。我好像记住你这句话了，你们说什么话我都记着呢。还有一个，你就是分辨这个东西是真是妄，你这个就已经是妄了。这个真呢、是在对治那个妄的时候才说真，不对治妄的时候什么时候都不应该立这个真。他依赖于第六识啊，我知道我知道，我能看懂你这么写倒是很简洁，但是不符合教下的那种习惯。他依赖于第六识，这个第六识也有用啊，第六识你要转过来它就是妙观察智。但是这个第六识它用在修行上它用不上劲儿了，它用不上劲儿。还有一个关照这个地方啊，就不能分析它，不能用第六识去分析它。关照这个事儿的话，你就说我们讨论关照，一般就是具体的要碰到什么事儿，然后这个时候你这个关照是对或者不对，哎，这个时候我们分析讨论它。平时的时候没事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关照拿出来这么说，这么研究它，这正好是妄想，这正好是需要去掉的。你把它去掉这些研究，这正好是关照。你是庸人自扰型人才，是个人才，是个人才。刚接了一个电话，我现在看一下啊，打坐中腿实在撑不住了，能动吗？当然手印是不能散的。哎呀，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这个打坐中腿实在撑不动了，我都想都没想，我都换了，换的时候我都忘了自己换了。你比我厉害多了，你还腿实在撑不住了，看你的这个头像年纪也大，你何必在那何苦在那苦苦的撑腿呢？修心不修腿，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知道吧？坐得高一点，散坐散盘， 腿实在疼了可以换腿，别在这上较劲儿了。本来年纪是不是也不小了，我也不知道，不在身体上较劲儿了，能集中精力结印持咒就很好了啊，手印不散就很好。回答完了。我灰尘太厚，蒙蔽菩提心，用座上菩提心也对治不了，咋办？做事儿的时候就不知道菩提心在哪。我觉得你这个话像是故意的，好像是故意使坏一样。你怎么知道你灰尘太厚，蒙蔽菩提心呢？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比如说吧，你说这个黄布把这个明珠给盖上了，那就说明你认识这个明珠。你不认识这个明珠，你怎么知道黄布把明珠给盖上了？所以我觉得你说你灰尘太厚，蒙蔽菩提心，这你明明知道菩提心，菩提心没有被蒙蔽住。要不然你怎么能说出来这个话呢？你这个话你的不适合这么说话，知道吗？用座上菩提心也对治不了，你这话就更不，你咋知道用座上菩提心对是对治什么的？是对治什么的？如果有个东西对治了，那就不是菩提心，那是着相。做事的时候就不知道菩提心在哪，做事的时候就在做事那儿，不在哪儿。这个王洪民，我觉得你对于佛教的这个有一种误会，就是说你说的你理解的那个菩提心，然后和就是正宗的佛教说的菩提心不像是一回事儿，不像是一回事儿。你说的这个菩提心呢、啊、像是平时说的那种我们要发心，我们要发菩提心，是那一种的，那一种是说的是还是俗义地菩提心，还不是圣义地菩提心。那还是说的我们刚开始要发心用功，是这个时候的，是那个时候的，知道吧？还不是真正的菩提心。菩提是什么意思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啊。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明心见性，是这个心，正等正觉的心，这个是菩提心。所以说你这个你用正等正觉的这个心来理解菩提心，你用正等正觉的这个心来理解菩提心，你的问题完全对不上。对不上，不知道你在问什么，是你理解错了菩提心的含义了。你这样吧，要不然你就把这个菩提心扔开它，出离心、菩提心，你能不能把这六个字儿扔开它？扔开它，老老实实的修千座，行不？你看看行不行？把出离心和菩提心这六个字儿扔开它，忘了它，老老实实的修千座。千座以后，咱们再来讨论菩提心、出离心。咱现在千座内，咱都不讨论菩提心、出离心，好不好？要不然这成了一个泰山压到你的身上了，压得你压得我都觉得难受，而且你误会了他的意思了，一句误会干脆先扔开吧。王师兄，我再跟你说一句，所谓的菩提心就是无心，就是菩提心，你就别在菩提心上再大做文章了，扔开它，扔开它啊，扔开它，扔开它，踏踏实实的实修实证，踏踏实实的实修实证，无心了，虽然无心，这个心也没有离开过你，那个是菩提心。踏踏实实的实修实证，不理解就扔开它，别压在自己身上了，什么出离心啊，菩提心啊，都别压在自己身上。你现在正在修呢，你怎么不具备出离心啊？无论有什么事儿，你都能够打坐，坐上这个手印不散，咒语不停，这不是出离心，这是什么呀？菩提心啊，出离心啊，以后你过完了百座，你好好的看一下心密祖师的开始是怎么提这几个的，不能无限拔高啊，不能无限拔高，你多看看元印老人开示。开悟和除习的问题，开悟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除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你说一下你具体的问题。这个心中心法是提过开悟，是提过除习。你具体说一下你具体的问题。哎呀，理上明了，事儿上做不到。如果要我诚实的来说，我就认为你理上没有明，我就认为你理上没有明。如果你理上明了，事儿上一定能做得到，不然这个理有什么用呢？这个理有什么用呢？这个理就是不对的理，你事儿上做不到，这个理没有帮助的，这个理就不是不对的理。你比如说做饭的时候应该搁这么多米，老人举过这个例子啊，做饭的时候电饭煲里应该搁多少米，搁多少水，这就是理论。你按照这个去做了，哎，这一碗饭就成了，这一锅饭就熟了。事儿上做不到，就是你没有真正的明理。我看你没有真正的明理也很简单，但是我说这一两句话对你没有用，但是反正你既然问了，我就得说，你有个明了在，你就不是真正的明理。有个明了，有什么东西可明啊？需要另外明一个什么东西吗？ 你理上明了了，需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可明吗？应该这么说，恰恰你有个理可明了，这个东西就障碍你了，障碍的你既明不了理，事儿上你更不能活泼自在。说完了，史师兄，我要是说的难听，请你原谅啊，史师兄，我不知道你的修心情况，看样子你是修了心中心，嗯，但愿你还没有过千座，如果你过了千座，我说的这个可能对你更没有参考价值，但是我就是这个观点，嗯，可能你认为你的理明了，我认为恰好是你的理没有明，嗯，供你参考啊，嗯，我们就是师兄弟平等的交流，供你参考。如果你要是没有过千座的话，我希望你赶快调整调整这个修行的思路和方法，你事儿上做不到，你就应该检讨自己的理明的肯定有问题，那就要怎么样怎么调整它，首先把明的这个理扔开它，明的这个理是没有用的，你就扔开它，扔开它，你明的理有用了，你事儿上一定能做得到，你事儿上正因为有这个做不到，所以你才给你这样的反思的机会啊，这个是个大好的机会啊，这个大好的机会让你认识到你的理是错的，你别固执己见为好，嗯，当然了，这是说的是参考吧，你自己看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你明了一些理，你明了一些理，你明的这些理对于你最开始学佛和到现在来说是有进步的，但是这个不等于开悟。开悟这个角度就是要么开悟要么不开悟，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这个认识就是只是说是你修行的进步，但是它不是开悟，你下一步你要是想开悟，你必须要把这个认识扔开。其实我都能猜出来，你明了一个什么？明了一个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明了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这个是不生不灭的。我都大概都能猜得出来。你这个说什么粘什么没有关系，你粘什么东西没有关系，关键是你理明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认为你在这是明错了，你别说你那些错误啊，就是让你不满意的地方，然后你觉得你事儿上做不到的这些地方，你不用说这些不足，关键就是你认为你有进步的那个地方，我觉得是这儿出了问题，你那些不足都情有可原，嗯，搁置就行了。关键是你前面的那个明了一个理，就是这儿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认为是这样的。如果你没过千座，我希望你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不是这儿的问题，如果你过了千座，也许我说的意义不大。因为啥呢，我为啥跟他这么说话吧，他一开始他先交了个底儿，他自己就比较有把握的认为他的理儿明了。他要是说他不明白个理儿来讨教一个理儿还好说话，他首先他自己这个地方他认为自己理儿明了，嗯，这个第一个是恰好理不明，第二个就是你说他理不明他也不一定同意不一定认同，嗯，再看看吧，嗯，看看吧。哎呀，我说你明白了那些东西，不知道你明白的是不是那些呢，你不要那个理又耽误什么了，不要那个理又耽误什么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事儿上这个透不过的那个是怎么到事儿上就不行了呀，修了千座不等于事事如意，修了千座该就是这么说吧，修了千座该得病得病，修了千座该死死，修了千座该不赚钱不赚钱，修了千座该失业失业，这都很正常啊。心不能时时自在，那是你要一个自在，这个自在就已经绑住你让你不自在了，活该。自在的时候也可以忧愁也可以哭泣，这是自在，你那个自在是只有一种，只有那样的是自在，这种的就不是自在，你就被自在绑住了，你这永不得自在，太可怜了，可怜生。圆隐老人啊，在心经觉音里面解释过观自在菩萨，嗯，有解释过这个观自在菩萨，嗯，我当时的印象解释的挺好的，这个就是心不能时时自在，哎呀，自什么自啊，在什么在呀、啊、在哪儿啊，在呀、啊、你都不能扔开这些。
总觉得学佛应该有点学佛的样子，成佛也有成这样的样子，你这个总觉得呀、啊、这就是你的习气啊，你这是啥习气，你这是世间的习气，你这是轮回的习气，你这是世间法的习气，世间法的就是爸爸得有爸爸的样子，孩子得有孩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那个没钱是没钱的样子，你有钱是有钱的样子，你工作得有工作的样子，哎，就是说你工作了就得挣钱回来，你呢就是学佛的就应该有点学佛的样子，你看看你这个你就是转到了学佛这儿，你这个世间的心 不是还没有换呢，到学佛这儿还要有个样子。你说你跟这世间人不一样啊，说的重一点，你这个就是你还着相，你着的内容不一样了，还是一个世间人的心态。嗯，说的轻一点，就是你这世间的习气，你知道不知道这学佛应该有个学佛的样子，是你世间的习气啊。你有这个样子在，不绑死你了，你还要，你有这个样子在，你就更不得自在了。哎，学佛的应该有学佛的样子在，那是他们世间人的揣测，他们世间人就这么揣测你的，他是这么揣测你的。仰山禅师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人是就是人，只是行旅处不同，人还是就是人。学佛了以后是什么样子啊？学佛了以后就是，哎，这世界上的这些样子都可以是学佛的样子，怎么不可以了？一切生产之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你还以为另要一个什么样子啊？你还以为另要一个什么样子吗？心不被境界和烦恼转，就是自在吧？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就是这个佛教说的大自在、大解脱，不止这样，不止这样。你说的是有道理的啊，不止这样。嗯，你觉得有道理，对你有用，你就可以先这样。但是不止这样。这个烦恼，这个境界和烦恼，它是虚幻的。你这个心啊，被这个虚幻的转的这个心啊，有时候被境这么转了，有时候被境那么转了。嗯，这个顺的时候高兴，逆的时候不高兴，没有得的时候，忧心忡忡；得的时候得意洋洋。嗯，就像这些，这些也都是虚幻的呀。不光是境界和烦恼是虚幻的，你那个心也是虚幻的呀。再说回来，这个自在也是虚幻的呀。你要这些干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来烘托它，就用一个自在来烘托，来烘托一下这个自在解脱呀，自在呀，就是烘托这个究竟义的，只能作为一个烘托，你们都不能捞这个东西，不能捞这个自在，不能捞这个解脱。还有一点呢，那个史师兄，你说心不能时时自在，你要注意，这个迁座过后的人可别误认为自己修了迁座了，这也怎么样了，那也怎么样了。那个自在不等于任性，不可能你任性的，你要是任性也不可能打完迁座啊。所以说你就调整一下认知，调整一下你心里的那个对于目标的什么强烈的取舍和追求就行了。不是说修完了迁座就什么事都事事如意啊，什么事都随你的心愿，那不可能。你别把自在误认为是这样，那不是事事都如心愿的，这是正常的，这才是正常的世界。自在和任性的区别你自己知道，不用我讲，你是很善于区别的，我知道，我不跟你讲，你自己知道的。首先你肯定知道这个任性，其次关于自在你也是有多少有一点点了解的，我觉得不需要讲，不需要讲。你自己修心中心了之后有什么变化你自己不知道吗？非要说的可仔细的那一种的，哎呀，自在就是说的是你不认你的性的时候你也能够安然处之，这不就是自在吗？今天早上打第三印第一座，中途发现手印变形，重新结了一下，是不是这座不算重新打？算，还算，它变形了，你发现它变形，你就是重新结好，这个不算断，不算散印啊，不算散印，不算断座，不用重新打啊。不能故意的手散开去做别的事儿，那你手印变形了，你就把散开再重新结，这个不算断坐，不能够手散开去做别的事儿，去盖被子啊，去开门啊，去接电话呀，那不行。自在就是不任你性的时候，不能那么让你任性的时候，你也就是任运逍遥，这就是自在。不用补，不用补。如果今天还有时间补做，不用补。这种情况不用补啊。如果你现在想杀人放火，请老师教你如何自在。你打这个妄想干什么呀？你打这个妄想干什么？你胡乱打妄想，你这样，你这个东西，你什么杀人放火，这个有法律制裁你啊！你不用在这儿告诉我，你有法律制裁你。我要交给你，非要交给你什么，就是说的你这个哪来的这种如我，你胡打什么妄想啊，你胡打什么妄想啊，你打这些妄想你就不得自在。说完了刘金国啊。
或者换一个说法，这说的都狠了，这就不大像是那种正儿八经的答疑了，不像那种很正规的什么答疑了。如果你想杀人放火，请老师教你如何自宰。那我的回答就是，我现在杀你，你自宰不？做不到杀你，你不自宰，你就别打这些妄想。你打啥妄想呢？你杀人叫什么自在呀？怎么自在呀？人家杀你的时候你还自在不？你能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吗？不能的话就别打这些妄想了，能的话那就是另说了，那个古禅师不是有吗？古禅师不是有那个吗？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罪啊福啊。他说没有罪福，他说怎么能没有罪福呢？要是杀人呢？他说杀一命还一命，何有罪？何罪之有？何福之有？有这样一个公案的。